川普9月6号星期三说，对北韩展开军事打击不是首选，但是他并会完全排除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川普说，大家看看会怎样。是否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已经成为有着67年历史的美韩同盟的重大分歧。南韩第二副外长赵贤9月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强调，虽然北韩是越来越不能接受的威胁，在北韩问题上南韩有两点不能接受。赵贤说，不管他的这些挑衅行动背后有没有宏大的计划，也就是说按照他的意志统一朝鲜半岛，在北韩问题上他们有两点不能接受。第一，南韩不能够接受北韩成为一个拥核国家，他们5000万南韩人不能够因为他们的核威胁就变成了胆小鬼。第二，在任何情况下南韩都不能够接受在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战争。赵贤的这个讲法呼应了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态度，在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文在寅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南韩绝不容这一片土地上再爆发一次灾难性的战争，南韩不会放弃与盟友合作，寻求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川普认为南韩的做法是绥靖主义。川普和美国国防部长都曾经表示，在北韩问题上所有的选项包括军事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川普在推特上说，对待北韩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9月2号，川普还以他所说的南韩不公平的保护主义政策为由，威胁要使美国退出与南韩的5年自由贸易协议。9月3号，在北韩引爆到目前为止威力最大的核装置后，川普称南韩为绥靖主义者。不过最新的报道说，在遭到国会高级议员和商业团体的反对后，白宫已经决定推迟考虑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赵贤在演讲中为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文在寅不是绥靖主义者，而是一位非常务实的领导人，他绝对北韩进行军事行动，他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他还提出文在寅在北韩问题上绝不软弱。南韩的两个最新举措亦都显示，在北韩不断挑衅后，文在寅对北韩的态度亦日趋强硬。文在寅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寻求与北韩对话，除了支持川普推动对北韩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之外，南韩国防部9月6号星期三表示，将剩余4架萨德发射车临时部署到韩美军萨德基地。另外，南韩表示正在考虑组建一支特种部队，以对金正恩实施斩首行动。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美韩同盟的研讨会上，另有南韩学者提出，南韩担心美国有可能越过南韩，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达成协议。南韩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亦都是文在寅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韩人仲担心川普总统在北韩问题上进行单边行动。他说，同金正恩的威胁相比，南韩人可能更加担心川普总统。金俊亨说，好久以来南韩对北方的独裁者已经习惯，对南韩来说这个并不是新的威胁，虽然金正恩可能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但是现在他们越来越担心是因为川普总统不可预测。另外他还说，美国人总是强调美国第一，以及北韩可能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而忽略在北韩家门口的美国盟友南韩和日本，令人怀疑美国的可靠性。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韩东大学的金俊亨还提出了北韩问题的新解决办法，也就是施压与对话并行。他说，过去25年来南韩对待北韩核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制裁，一是接触，他们从来没有试着制裁和接触同时并举。金俊亨解释说，中国和美国共同扮演坏警察的角色，加大压力迫使北韩参加谈判和对话，南韩可以扮演好警察的角色与北韩谈判。金俊亨强调说，在这个解决办法中，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基本上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在北韩问题上要理解中国的担忧并获得中国的信任很重要。 中国已经同意联合国应对北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9月4号星期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半岛形势出现新的变化，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做出进一步反应，采取必要的举措来应对危机。不过中国是否采取最后的举措，对北韩彻底断绝石油供应仍然不清楚。金俊亨还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南韩很多自由派实际上很赞成中国提出的双冻结的方案，北韩停止核与导弹研制，而美国和南韩停止军演。在暂停美韩军演方面，金俊亨表示要缩小规模，不要完全停止。同一日，世界危机组织星期二亦都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北韩问题上需要新思维，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是结束美韩自由贸易都是杀敌一千自损800的做法。他们的建议是美国、中国和南韩合作，压力与外交并举，甚至准备好和北韩谈判，包括不设定条件的谈判。先前的谈判是北韩必须放弃核武器为条件。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很多人觉得已经踩过了中国和美国的红线，但是专家认为在北韩问题上最好不要设红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曾经担任小布殊总统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对美国之音说，红线的讲法很危险，因为如果你画了红线后，你就有可能冒战争的风险。你画了红线，北韩越过了，你什么都不做，你在画条线，这样做好，你的红线就变成了红地毯。如果你画了红线，你等很认真的为战争做准备。格林说，他觉得川普总统自己也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一是有红线的话，格林说他认为北韩向其他国家输出核材料，这个才是红线。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